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是陈志刚，是这门课程的教务主任。我们今天要讲授的课程是基督教教义基础的第二课。这门课程由罗爱德博士设计，由费德伟博士加添了一些内容，并设计了部分的习题。由我会根据我们华人的一些处境做出一些讲述引言。那很多的时候会问，有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这位神是谁？有一位神还是有许多位神？这位神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存疑，认为或有或无，这些都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态度，对世界的看法。如果你认为没有神，那你是一位无神论者；如果你认为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你是一位不可知论者；如果你认为有许多位神，那你可能是你是一位多神论者；如果你认为这位神与我们没有关系，那你是一位自然神论者。无论你站在怎样一个角度，这些观点都会带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影响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到底应该对圣经中的神是一个怎样的观点？圣经告诉了我们正确的认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是独一的上帝。他告诉了我们与这位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如何活出这样一种生活。啊，第一个问题，上帝是谁？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有自己的父母，我们有一个源头，万物也有一个源头。那上帝是不是会有源头呢？不是的，圣经如此告诉我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即是天地的主，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创造者，然后我们也告诉，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也是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的源头。在尼希米记第9:6里面如此说道，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谈到了神创造万物的对象的范围，它包括天上的，包括地上的，包括海和海中的万物，也谈到了这些万物与神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用创造和被造的关系，也是一种我们应该归荣耀给神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究竟有几位神呢？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自称为神明的，有的宗教有无数的神明，那基督教的神或圣经中启示的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虽然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所谓的神，但只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值得我们敬拜赞美的。 圣经如此说道，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以赛亚书44:6如此说道，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类似的表述，就是说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既然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位神我们能否认识呢？我们如何来认识他呢？神让我们认识他的方式有不同的方式，他可以借着宇宙天地万物来启示他自己，所以这就是他借着他的创造工作向我们启示，这是自然之书。圣经里面如此说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至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诸天万物都在见证有一位上帝的存在。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有相似的经文，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如此说道，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在这里头，神告诉我们，接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那么第四个问题，除了神借着宇宙天地万物让我们来认识他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让我们认识他呢？是的，上帝常常借着对先知和其他人说话。先知是旧约时代的上帝的代表，后面在新约时代神拣选的这些代表是使徒，或者是与使徒关系密切的那些人。神借着这些人将他的信息、他的真理传递给人们，好将他的安慰、鼓励、引导还有其他信息，就是神愿意让他们得着的，都启示出来。这些领受了从神来的信息和真理的这些人，将他们写下来并把他们收集起来，这些书卷就称为圣经。圣经中如此说道，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圣经是谈到的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时代神是借着众先知告诉我们的。那这些先知所写成的经卷是具有权威的，主耶稣基督也肯定了这些人的经卷具有的权威性。主耶稣如此说道，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谈到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是旧约的三分的方法，把它分成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而圣卷中的代表就是诗篇。这三种方法表达的是旧约圣经，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肯定了旧约圣经是有权威的。但是这些圣经如何能够让我们认识神呢？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必须借着圣灵的光照才能使我们认识神。 所以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启示圣灵，圣灵光照圣经，两者互相结合在一起，将主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方式。那第五个问题，上帝最清楚启示自己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谈到神会借着创造，借着圣经中的内容来启示他自己，但是神在这些启示当中最清楚的方式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极为清楚的完全的将自己启示出来。我们前面谈到了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于列祖，那么在新约时代，神在末世要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使徒约翰也如此说道，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他讲神的性情，他的本质向人最完全的显明了出来。圣经对神的教导，论到神的圣洁有什么教导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全然圣洁的，在他的位格当中，在他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瑕疵或错误，因为他自己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我们必须圣洁。此外，他的圣洁要求人一切的行为、思想和言语必须圣洁，因为人若非圣洁就不能够见神的面，就必须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刑罚。圣洁的意思实际上是分别出来或迥然不同的意思，神与我们迥然不同，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所以在我们两者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那种不连续性。那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三节，以赛亚先知如此说道，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被称为旧约中的圣洁的先知，他在一次异象当中看到了神显现的形象，于是他就发出了这样的颂赞，他一连用了三个圣哉，表明了神是迥然与人不同的。在诗篇九十九篇第九节里面也如此说道，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他的本质是和我们迥然有别的。那既然上帝是圣洁的，是与我们迥然不同的，那我们在他面前还能够存活吗？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也有自己向我们所示的良善和恩典，上帝丰丰富富的赐给了我们物质和属灵的诸般祝福，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仁慈和恩典，而并非因为我们自己赚得的或是当得的。我们不能靠知识说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就得到了一把钥匙，我们也不能说我的行为如何就赚得了这样一种恩典。圣经里面如此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今返老还童。所以这里说到恩惠，恩所谓恩惠就是说人不配得的，人赐得到了神的赏赐。而在这里谈到神的恩惠，说神不仅赦免我们的罪过，所以赦罪之恩，然后是医治一切疾病，是医治方面的恩赐或者是恩典，他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神维系我们生命的恩典，然后他赐给我们诸般的尊荣，他还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神护佑我们，诸般的恩典就在这里显明出来。神眷顾他的子民，神也复辟他所造的一切。诗篇如此说道：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前面说到内容，然后这里说到了他的范围，还有其他的经文，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七节里面谈到，然而神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雨水的降下，丰收都是神所赐的恩典。既然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么我们犯了罪以后，如果我们向神悔改的话，神会赦免我们这些悔改的人吗？是的，尽管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也愿意让我们活出一种圣洁顺服的生活，然而他不轻易发怒，有怜悯赦免人的罪孽。当我们真诚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并请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就会充满恩典的赦免我们。在诗篇一百零三篇八节到十二节如此说道：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还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的程度，他向我们所示的恩典是包括是像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像我们所示的慈爱也是何等的大。然后谈到说东离西有多远，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我们可以有时间会来到这个地球的北极或南极，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到地球所谓的西最西极或者是最东侧，我们只要往前进，那边仍然是西边，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表示说神赦免我们的罪孽是我们无法测度的。那既然神赦免那些悔改的人的罪过，有的人会想，难道神不会更加慈悲一点，慈悲为怀，然后赦免那些 不相信他不悔改的人的罪吗？圣经告诉我们，不会的。虽然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但是他却是公义圣洁的神，所以他必要刑罚那些不认罪不悔改的人。出埃及记里面有一段经文非常形象的把这两者做出了对比。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部分谈到了神的恩典，但紧接下来摩西却告诉我们，神万不义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即死，直到三四代。所以神必不赦免那些不认罪不悔改不归向他的人。在旧约里面如此，在新约里面也是如此。在以弗所书5:5-6，如此说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圣经在这里列出了几种严重悖逆神惹动神愤怒的罪状，如果我们一直持续在这样的罪中，神是不会赦免我们的。当然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得赦免乃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认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第十，神的爱。我们前面谈到了神有恩典，神赦免那些向他认罪悔改的，神也是公义的，必不赦免那些不认罪不悔改不来到他面前的人的罪。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要谈到一点的是神的慈爱，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平衡的观点。圣经实际上告诉我们，神虽然必要赦免必要刑罚那些不愿真正悔改人的罪，但他的大爱却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测度所能想象的。诗篇第103:11如此说道，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所以这里谈到神慈爱的程度。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来看一下神对人慈爱的范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范围是包括普天下的人，是如此广泛的。这样一个广阔的范围，这样一个无法测度的程度，乃是因为上帝的本质作为根基的。因为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8。上帝是不是有某段时间不存在呢？我们人是借着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物也有自己的一个源头，那么神是不是会有某段时间不存在呢？不然，虽然我们不能理解神的永恒的特性，但是圣经却明确教导我们，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的，他的永恒性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 圣经如此说道：诸山未曾出生，地狱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创立以前，神就是神。那神既然他的本质是永恒的，那我们来看另一处经文，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也谈到神是永恒的上帝，他也希望我们把荣耀归给他，这种归荣耀给他的这种方式、这种要求也是永远立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吗？不能。虽然有时候会借着宇宙天地万物彰显他自己，虽然有时候神会借着他的先知、借着他的使徒写成圣经，把他的本质向我们彰显出来，但是我们却无法看到神，因为神是一个属灵的存在，是人的眼睛无法看到的。圣经如此说道：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之所以不能够见到神，乃是因为神是灵界的，属灵的存在。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中如此说道：上帝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荣耀、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在这里谈到神是永恒的，神也是住在光明当中，人是没有办法看到他的。上帝的全能是否受到限制？我们知道很多的官员都有一块管理的地方，或者他管理的行业，或者他管理的部门。那么神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限制呢？他在实行他全能的时候，是不是只管理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呢？不是这样的。上帝乃是大有能力的神，他能做任何定义要做的事情。神的这一属性被称为他的全能。在诗篇135篇第六节中如此说道：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施行自己全能的方式是随着自己的旨意，他施行自己全能的范围是在天上、地下、海中和一切深处。那第14个问题，上帝能否同时临在于一个地方？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今天可能在大陆，可能在台湾，可能在香港或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就不能到其他地方。那么神是不是也是这样，临在于一个地方就不能够同时在其他地方呢？不是这样的，神乃是临在于一切的地方。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但圣经却明确地表示，没有任何地方让我们能够隐藏起来，使神看不到我们，或使我们能够逃避上帝的面。上帝的这一属性被称为上帝的全在。诗篇中有一首大卫写的诗，是139篇。大卫如此写道：我往哪里去 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天上，在地下，甚至在地狱，也是神掌管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临在于一切地方，一切时候。有什么事情是神不知道的吗？没有，上帝知道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事情。他不仅知道我们所说的、所行的，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各种的欲望。他知道过去的，也知道将来的，没有任何事情在他面前是隐藏的。神的这一属性被称为神的全知。我们看一处经文，刚才是说到大卫的诗篇139篇，在1到4节里面，大卫如此说道：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动作是神知道的，诗人心里的意念也是神知道的，诗人口里面的话，甚至在没有出来之前，神也是知道的。所以没有任何事情使我们能够逃避神。16，上帝统管世界中的一部分还是全部的。上帝的全能统管万有，他是宇宙万物至高的主宰。虽然有许多人类的统治者统治一方，或统治某个民族，统治某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权柄会很快过去。然而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他不仅统治过去，也统治未来，他统治整个宇宙，他对每个人、每个统治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权柄，而且是永远如此的。圣经中在申命记4章39节如此说道：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统管是遍及万物的。在47篇第2节中也如此说道：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所以这里也说到神的权柄统管万有。17个问题，那么既然神不能看见，既然神是慈爱的，既然神愿意让我们来到他面前，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敬拜神呢？可不可以造神的形象或画像帮助人来敬拜他呢？不可以。神不希望我们做任何形式的偶像，没有偶像可以代表永恒和无形的上帝，或是帮助我们来照着神希望我们敬拜他的方式来敬拜他。这些偶像只能使我们远离上帝，而不能使我们真正的来接近上帝。在十诫当中如此说道：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我们知道许多宗教都有自己的偶像， 甚至有些拜物的拜物教，比方说有一些拜蛇或树、山川、湖泊、日月星辰等等，他们会有自己的形象。但是圣经里面却明确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不能够用任何形象来表述的。在新约当中也如此说道，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所以无论你用金子、银子或石头、木头或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去制成这些形象，以为说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犯了错误。那第十八个问题，人是不是能够完全理解神的事情？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他赐给了我们理性、情感和意志，通过理性我们可以思想神，通过情感我们可以爱神，通过意志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借着这样的与神相交的方式，我们可以亲近他，更多的认识他。但是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在神和我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理解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就此说，我既然没有办法理解神，所以我就不去认识神。我们必须尽到自己的本分，照着自己所能知道的竭力认识他，以他为乐。圣经约伯记第十一章七到九节里面有这样的经文，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深于阴间，其量比地长，比海宽。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高于诸天万物，我们没有办法去测透他。甚至神的旨意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描述，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九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神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难以完全测透的。难怪使徒保罗在自己的罗马书当中如此说道，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他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这一课讲到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与我们的关系如何，他盼望我们活出一种怎样的生活，盼望我们如何来认识他，存着谦卑的心与他同行，盼望这样的一个课程能够造就大家。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